很多的抱怨，但是呢他当然这个二十年里边人在改变他，他也获得了很多。那他到了32章，他已经是迫不及待的。那我就把这下面的就总结的用上箭头，一句个就顺着过来。那雅各和拉班算是和平的分手了，可是他就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就面临了另一个可谓是性命攸关，也就是错了哈，的更大的危险，那就是以扫。在32章一开始的时候，雅各就遇见了神的军队，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刚刚经历了神，他和拉班之间这个事情解决了，马上又神就让他看到了神的军队，所以呢，他就打发人到去给他哥哥报信，他哥哥在西尔。所以呢，我看一下呢，可能从他那个地方到他哥哥住的地方呢，来回差不多2个星期，就等到报信的人回来告诉他，就是你哥哥啊，你少带了400个人来了。这个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惧怕，所以他就把人和他的产业，他的牛啊羊那些畜生分成2队，然后第一次在神面前在祷告。他向神祷告的是自他的神，那时候的神还是，他就说的是亚摩族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来抓住神的应许，然后祷告，然后呢精心的准备，然后给他哥哥送出了一份厚礼，然后在夜里面，我自己去把时间给看一下，就那次情况怎样，在夜里面他就开始安排他的家人一对对的过了亚伯渡口，而在那个地方他和神摔跤。我在用日神摔跤，我们家就这样讲，但实际上我仔细的看一下，是神主动去和他摔跤，一直摔跤到黎明，结果呢他的腿瘸了，他的名字也被神从雅各改成了以色列，而且也得到了祝福。这个时候日头出来了，太阳刚刚出来。好，这个就是很简短的，对吧？32章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回顾。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33章之前，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哈，圣经的32章的31节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度过了皮诺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32节说，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32章32节是一个插进去的一句话。我们知道过去的圣经是不分章节的，所以33章呢，就是紧跟着32章的第31节的。那在我们进入33章之前呢，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雅各他跟神摔跤，他得到了什么？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多的措施啊，我今天太匆忙了。他得到了什么？第二，为什么神要给他祝福？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也想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回忆，两个问题，把我们可以从32章带到33章来。我希望我们星期六的查经，我们是可以大家参与，不受一人唱独角戏哈。谁能够给我们简短的说一下，你觉得雅各在和神摔跤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什么？有没有谁主动说啊？不然我就要点名了。
祝福，
得到了祝福，对，他得到了祝福。他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
不要叫孩子，要叫以色列。
他的名字也改了，因为雅各就是抓，变成了以色列了。以色列，这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以色列的名字就是，他见了我面对。念见了神，我的性命能被保全，这确实是很大的祝福。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人是不能见神的面的，见到神的面的话，肯定就是死的。还有呢，上一次宋牧师讲了很多，就是通过这个摔跤，让雅各看到了什么，那是这种灵里的得着， 他看到了什么，他意识到了什么。
啊，意识到了什么？什么？
大家都客气哈，那我就先分析一下。神的同在，对，他感到神的同在，在摔跤的过程中，他的大腿窝被神摸了一把，他就瘸了。人如果是健康的时候，觉得自己能扛住一切哈，就很有能力的。但是他的大腿被摸了一下，我们知道大腿窝那个地方，好像我们发力都从那儿出来的，他一下软弱了，再看到了自己。原来是那么的软弱，他从这件事情上面，从这个经过里面，他看到了，看清了他自己，他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可怕的是，我们人有的时候是不认识自己的，我们可以看到别人身上缺陷，但是很难看到我自己，更不要提我什么时候得罪过神，得罪过人。还有我们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恩典，我们的财富也好，我们的健康等等的一切，我们都会视为过都是靠我自己得来的。当一个人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他才能够感受到原来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我觉得可能灵里的是更多的。那神为什么给他祝福呢？神到底看中什么了？他跟神的摔跤，他就是要祝福，后来神给他祝福了。神，你们觉得神看重他哪一点？我们在摔跤的时候啊，是两个人都抱在一起的哈、啊，一会儿你在上面，一会儿我在上面，在地上打滚，那样摔跤，那很剧烈的接触在一起。然后呢，他因为软弱了。被摸了一下子，他一下子本来很有力气了，现在没有力气了。他知道他神所以前所谓的靠着肉去做的能力，神随时都可以把他拿掉。他在这个时候非常软弱的时候，但是他有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就是紧紧抓住神的手，一定要神祝福。那这就是我们如何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想一想，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紧紧抓住神的手？那今天的诗歌我听了，我非常感动，因为恩典之路那一首恩典的信号，那一首歌曾经是我有一年的，我可以说我是每年的一首歌，因为那一年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那一年这一首歌一直载着我走。所以刚才的唱片我心里就在想，我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困难过不去的时候，我能不能像雅各一样的抓住神的手，我永不放手。我是特别感谢神，有的时候我们的手可能会松开，但是神的手他永远不松开。他说他爱我们就爱到底，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像雅各信心的样子，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手。真的是我们要有一个紧紧跟随神的一个心智，这是神最看重的。好，那这个是32章，下面我很快我们就进入第33章。33章呢，我准备分两个大段的，本来分三个，我分两个。第一个呢，是从第一节到第16节。那我看我在看见谁啊？虽然能够麻烦你帮我读一下这句吗？从第一节这个到六节，麻烦你帮我读一下。
好，没问题。创世纪第33章，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上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赐恩给你仆人的。 于是两个使女和她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她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
谢谢分员。好的，下面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我们来一起来看。那第一节说，雅各起目观望，观看，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了400人，他就把孩子分给利亚、拉吉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走在后头，拉吉和约瑟在近后头。我们在这里先说雅各之前，我们来看一看以扫。以扫他原来在希尔，雅各他派他的仆人在前面给他报信说雅各回来了。这次以扫就带了400个人就来了。你觉得这时候雅各他怀揣着什么样的心思啊？是善是恶？是来跟他和好的，还是来听他报仇的，还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以扫好像不是什么很好的意思，他带这么多人来，
他
心里也恨他，可能
是不是太好了？要不然他带400个人来干什么？他如果想他哥哥，想他是弟弟的话，不会带400个人。而且我们相信这400个人一定都是壮汉，对不对？他不会带的像那个雅各一样拖家带口的，又是妇女，他的妻子4个，然后再加这么多的孩子，又是牛啊羊，肯定不是带的那些很勇猛的那些壮士来了，真的带了400个人。所以我们觉得以扫来者不善。那雅各一看到这个场面，看见以扫带了400个人来，那他会什么感觉呢？我们知道32章结束的时候，是雅各他在灵里就像一种知道了神给他的祝福，他的灵一下就被提起了，应该说他应该就是很勇敢的。有没有种感觉，就这个背已经被提起来了，因为神说了要跟他同在，神说了我必定要把你带回到你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个应许。而且他跟他昨天晚上甚至是凌晨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摔跤的时候是亲身感受的，这就是同一天太阳出来了，也只是过了一个小时，很快的他看见哥哥来了。但是人的灵力再高，当时觉得靠的神，我很能猛，我怕神是我的后盾。我们经常说耶和华是我的后盾，甚至说我的后盾后台老板是创天造地的神，我有什么可怕呢？人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我们人就是人，我们人的软弱，当他看到了400人，可能我们现在说400人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就想一想啊，昨天言行姐妹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她说你就让大家想那个我们那个福音堂的那个崇拜，那个崇拜那个礼堂，我们看一下那个礼堂一般的100多人嘛，我们现在因为新冠没有多人，来的时候坐200人，整个坐满了，放着的可能有400人。你可以想象这时候突然400人众派站在自己的面前，他心里肯定是很恐惧的，因为你看比较一下，一个是400人的重兵，一看这边全是弱势群体，还拖家带口的，又是女王又是羊啊又是，他心里这个时候肯定是恐惧。那亚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赶紧把人就分开，他就把孩子分别交给了他的利亚、拉结还有2个使女，而且让使女和孩子们在前头，然后利亚跟孩子跟在后头，然后呢再让拉结和约瑟走在自己后面，因为拉结是他所爱的，约瑟是他所爱的人所生的一小儿子，那他是真的捧在手里就爬出来的，爬在这里怕化了的一个宝贝儿子。那你觉得亚瑟这样的做，你说可以理解吗？没有人说亚瑟非常的软弱，你觉得这样的做法你认可吗？
我觉得他已经够勇敢了，现在他已经自己能够上前面去，已经很勇敢了。他只是太爱那个拉杰和他那个小孩子，所以他只能
谢谢小敏啊，在参与，在互动，跟我互动，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能做到这点已经是很不错了。有几个我们再看下一点，他自己在他们前后过去，一连7次匍匐在地才就近他哥哥。我们先看前面半段，他就在他们前后走。我们还记得他在那个雅各渡口的时候，他是第几个走啊？他把他的牛啊羊啊分成2队，然后最后到了晚上，让他的使女带着孩子，然后他的2个妻子带着孩子过河，他在最后面。有的人说是他是为了一个人的安静下来祷告，但是呢也我个人的感觉，他多多少少那个时候还是在为自己着想。你看他把前面先是牛羊在前，先把礼物先送出去了，在他的仆人，然后他的自己的孩子，最后是约瑟和拉吉过去，但是这一次他自己是走在前头，可以看他还是很有担当的，很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说是，如果我在有个这样做父亲，或者有个这样的男人是自己丈夫，我们觉得自身也是个父亲，他很有担当，他走在前面，他要保护他的妻儿，他要保护他的家庭，他在前面。然后呢他看着哥哥一连7次匍匐在地啊，你就可以想象着走7次全身匍匐下来下拜，然后再有7次行这么大的礼，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想一想，当雅各当时的时候，以扫住在他父家的时候，雅各他就是在家里是妈妈的这个妈宝嘛，眼睛的妈宝。但是我们不得不说，雅各是比较聪明的一个人，他也有能力，挺聪明的。他这个时候他如此的谦卑，一连7次匍匐在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想得到他哥哥的原谅。
对，非常好。第一，他才得到哥哥原谅，因为他在过去的20年里面，他经历过神，他也有很多的反省，他的生命属灵生命在不断的成长，所以他也意识到他得罪了他的哥哥，他用那种欺骗的方法来骗得了长子的名分，实在是不光彩，他得罪了他哥哥，所以他哥哥要追杀他，他也知道。他要怎么办？这个时候他用这种方式来向他哥哥表达他心中的一种愧疚，这是第一。还有什么？
他怕他哥哥把他干掉。
你是怕他哥哥把他干掉，还是叫他？
啊，因为啊，他哥哥来的时候呢，带了400壮丁，400人，那壮年男士，那已经是一支军队了，放在现在也是一支军队了，所以他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对呀、啊，爷爷说的非常好。
是啥呢？
他知道他的，他要我们说打仗的时候要看一下自己的力量和对方的力量是不是均衡，他是不是？他实在权势太大了，这是他不得不示弱，他不得不示弱，他在他哥哥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人就像两人吵架，如果你示弱了，对方他看见你用示弱的方法，不管是表达你的一种歉意也好，表示和好也好，另外一方他一般都会很怒气，就会对他有点平息，他用这种方法来平息他哥哥的怒气。还有一点，我刚才说过，雅各经过这么多年在神的手里，尤其是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那么诡诈的一个人，他碰到一个比他更诡诈的一个舅舅，经过这20年的磨练，神在这20年里面不断在超度，在教导他，所以他现在的生命跟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当一个人的内心发生改变，我们说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他会从里向外的，他的里边的东西，他外面会有他的行动会表现出来的。所以他就可能因为这些缘故，所以他表现得如此的谦卑。我说的可能不一定对哈，但如果说有错的或者有什么补充的，可以随时就插进来的可以说。好，那我们就往下看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我特别把这几个动词，我把它给用红的把它给 highlight 出来，这是多么美好的，就像一个彼此相爱的兄弟俩久别重逢那种动人的画面，不是吗？当我看了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在那做个小小的插曲，因为我自己是有体会，我不是跟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就青少年青春期反叛的非常厉害啊，结果上了大学，那个在美国的感恩节，他说他不回来，那他离我们家是挺远，要开车的话可能要9个小时就从他学校开到我们家，那我的女儿呢就自己回去了过感恩节，那美国感恩节只有2天假，加着周末就4天嘛，那坐飞机呢，我儿子他那个学校的父亲没有去搭飞机，也非常的麻烦，但他不回来了，那我就说不回来没关系，我心里虽然是有点儿失落哈，儿子第一次上大学那一年感恩节不回来，我女儿回来了，但是呢我也告诉我自己，我不能要的太多了哈，那就算了。那感恩节那一天呢，我就邀请我的两个小姑，就我现在的两个妹妹，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关系非常的密切，然后她就到我家里来，我就给大家做饭，就是感恩聚会嘛，就是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然后呢我的女儿一个劲跟我说，妈妈你多做点菜，我说我做的够多的了，我说每次你姑姑来我不做好的都可以带走吗，怎么会不够吃呢，我根本就没有想，等到我们快要吃饭的时候有人按门铃，这个我现在就开门，因为我的两个小姑他们全家都来了，你看我两个小姑就住带了一个孩子，就是相当于我们9个人嘛，我们都准备吃饭了，酒啊什么都开好了，现在有人按门铃，这个我先去开门就叫起来了，哇，我就说我先说妈妈你快来看，我说怎么了，我们家的厨房呢是在那个在后面，我要走到前面一看，是我的儿子回来，我儿子开了10个小时的车，带着他的3个大学同学赶回来跟我过感恩节，我就是这样，我就跑上去，我和我儿子抱在一起，我搂着他的颈项，我就亲他，两人都哭了。所以我就看这段的时候，哎，这是什么叫动人的话，因为我经历过，我就知道那是多么的美好。好，我们再回到这地方，我们说那这个是以扫和雅各他们预想的和预备的场景吗？ 前面我看一号肯定不是的，一号他是怒气冲冲带了400个家丁过来要来报仇的。雅哥呢，他是怕的要死，就怕他哥哥会把他怎么样，而且看到对方那样都不是他们的场景。那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号为什么他不去前言前前既往不咎呢？突然就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圣经里没有写啊。所以我们就大开脑洞，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以扫和雅各的见面这个场景是如此的感人，谁都没有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猜一猜，大家就
是哎，神这个是神感动他们，
是神感动，感动谁？
感动他们两个。
神感动他们两个，非常好。你为什么想起来是神感动他呢？你怎么知道了呢？
因为在人看来他都没有这样的预备，怎么会好好的就突然这样？这是神已经一计划好神要做的事情，他就到时候就发生。
非常好，谢谢小明哈。这个地方看来说你没想起来拉班去追雅各吗？拉班去追雅各，雅各并不知道神在暗中做了什么事，神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32章里面，
被拉班说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对，否则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我相信拉班肯定是要找那雅各要说好说歹了。但是神一出手，拉班他就不得不服了。而且当他把这句话告诉雅各的时候，雅各的一下子恍然大悟，就是突然才知道神说了他要与我同在，他说了一定会保守我回到我父家去。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他说话是算话的，他是说保守他就会保守。那这地方我们就猜想，很可能在以扫在追着去见雅各之前，我刚才前面说过了哈，从以扫住的地方到这雅伯渡口这个附近的话，差不多单程要走7天的路程。这个7天，这个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神跟以扫可能也说了什么话，当然圣经里没有记载。我相信神他没有必要再重新记载，因为我们从前面看到他怎么对拉班说的，就是不说同样的话，神要出手，所以这件事情就必成就，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想哈，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了，以扫他虽然不认识神，就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好神的，也有很多不信神的。神给一般人他有一种普遍恩典，他也在这个20年当中，在以扫自己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可能也在以扫身上在做工，给他很多的祝福，也在改变他。这是可能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我刚才前面有一个图画，可能那个 slide 就跳掉了。这里你想一想，在32章结束的时候，那时他雅各的腿瘸了，就太阳刚刚出来，你脑子里就想一片图画，太阳从东方刚刚升起的时候，雅各瘸着他的腿，拖着他那个瘸着的腿，一走一拐的往前走，那种场景。虽然从外表来看，雅各他是一个残疾了，他好像人的那种体力方面受到了损害，但他的内心是不一样的。我发现了有一个 slide 忘放，就是跳过去了，因为我在那说，他们雅各渡口跟神摔跤的时候是晚上，晚上是黑夜，这就像耶，就像雅各当时心里面害怕那个时候，一片黎明，到了黎明，我们是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的时候，到黎明的时候，跟神摔跤的神说：“你给我走吧。”雅各他不让，放下手就摸了他的大腿，他就瘸了，摸了他大腿窝。我们知道在黎明前最黑暗，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怎么也走不出去的时候，其实神他在做工，我们不知道，但你坚持的，最后因为雅各没有松手， 就是要祝福，这个神就祝福了他，但他祝福了，外面的看见是太阳出来了，其实在雅各的内心，他就被神的光照了，他黑暗的内心被神照亮了，尽管外表看起来是很衰残的样子，但他的内心是很强大的。好，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以扫看到了20年没有见的雅各，他的脸肯定是很粗糙的，因为这个20年里面，雅各原来是吃妈宝，躲在家里是煮红豆汤，跟妈妈在一起的，不在外面走的，那细皮嫩肉的。现在呢，20多年风吹热日晒，而且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脸肯定是很苍老的。你们可以想象那个脸，然后再看他拖了一条腿，瘸了的腿，人都有怜悯之心了。就是第三个，因为他们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兄弟，是有血缘关系的。第四个，在以扫来之前，就见到雅各之前，以扫他有没有看到雅各要送给他的那些厚礼啊？
没有，
有啊，这三商的人他已经把礼物就弄过去了，他们分了一波一波的去的。礼物叫做在前面，我们说有的时候礼物还是能够缓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地方我就想起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做错了事情很难向人说对不起，说我错了，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认错的这个习惯，那自己不知道错了怎么办呢？一般都是怎么用其他方法来表达？就像我昨天跟那个年轻姐妹分享，我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非常调皮，然后呢出了什么事了，这个邻居就告状，我父母不管他一下，先把我给先打一顿再说。因为不住那个大杂院嘛，就是好多同事，就是人家几天他家几天，先把我教训一下。后来发现错了，那父母怎么能在孩子面前是错呢？那他就会买块点心给我吃，哎呀，这就表示了。但实际上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呢？所以呢，我就说了这个四个原因，这个我觉得你早呢就最知道，就一下子他心里那个怒气也好，想报复的心态，他全部放下。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人都哭了。你早为什么哭？雅各又为什么哭呢？他们哭的原因都一样吗？
不一样，应该。
怎么不一样？雅各为什么？我先说以扫为什么哭。
以扫可能就是感觉他的弟弟，就像你说的那个怜悯之心吧，又看到这么多礼物，就觉得好像也挺心就软了，也挺可怜他好像。那雅各呢？不是你，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他可能是感觉到这个事情出乎他哥哥对他这些表现出乎意料，他就想起他腿瘸了，那个黎明前那么黑暗的时候看到那个亮光在那里，他就觉得神，说神真的是他的祝福。
谢谢小美的分享，太棒了，对的，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都哭了，但是哭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雅各，他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所信靠昨天跟他在那个雅各渡口那个摔跤那个神是真的，那个不是一场梦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犯迷糊了，没有真实发生，他才知道那是真的。而且他遇到那个神是真真，是活的神，是真的神，神说的他就是有作为的。神知道雅各心里最怕什么东西，他也知道雅各最盼望的是什么东西，神为他成心，他看到了神。所以在这过程中，雅各是真的是经历了神的大能，我说真的是经历了神的大能。这时候他的看见外表在哭，我觉得他的心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太阳刚刚升起来了，已经是中午12点的太阳了。好，我们再往下面。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哭啊，也是因为他们其实两兄弟已经成了，在此之前已经是可以说是仇人了，但是经过这个场景之后，兄弟失而复得，亲情又重新回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其实你之所以哭啊，你很多情况是你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感动你，你要是已经预料到这个场景，你就不会那么，就好比王爷，你儿子如果之前打电话说我赶紧回去多做点饭，你做点饭回来，他按门铃进来，你可能不会哭，因为你预料到他要回来，这个喜悦是你已经预料到的了。但是一按门铃一开门，你没想到的喜悦突然来临，你就这个激动就可能就克制不住，眼泪就可能夺眶而出。
是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哭啊？除了情况你不打动他以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他还看着雅哥腿都跛了，这么惨，这兄弟这么惨。
对，一种怜悯。是的，是，哎呀，谢谢两位地方的补充，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太感谢了，谢谢。好，我们再往下哈，到了第五节了。呀，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他们刚才见那个抱在一起哭，根本就忘，没有来得及忘旁边了，他们的目光都是注视在对方，根本没有忘旁边，哦，旁边还有这么多人啊，还看，这时才反应过来了，哎，心情慢慢平复起来，下来了。那以扫就看见了妇人的孩子，就说了，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你看这雅各说话，他怎么称自己啊？
仆人，
你的仆人，他每次都是你的仆人，称雅各是主。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雅各原来他用诡计所得来的长子名分，就是雅各他知道他错了，就把他归还给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按道理来说是长子，当然神有神的旨意，就是雅各他就是要在以扫以上，但是雅各是用神不许愿的方法，用人的诡诈是夺来的，这个他就算到我们说还璧归赵了，就把这长子名分给他的弟弟，他对哥哥的一种尊重，所以他们说你的仆人。于是两个子女和他孩子们前来下拜，利亚和他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我们看到这时雅各就把他的家人就给他的哥哥介绍了啊，这个是谁谁谁，这个我的孩子呢。最后是约瑟和拉杰，现在看到事实跟前面都是不一样的，前面都是妻子和他的孩子，这倒过来了，是儿子和妻子。为什么要把这事实倒过来呢？
因为约瑟很特别。
约瑟很特别，他怎么特别？
他以后就要成为从前选的，你看除了雅各完了就是约瑟，就是从前选的拣选的人。
太好了，谢谢。这就是为后面当雅各要退出这个舞台的时候，约瑟就将会成为后面这个创世纪的一个主角出场，这是给他一个预告吧，约瑟不久就要出场，就是后面打下了伏笔。那这一句很简单，我们就往下看。以扫就说了，我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群畜在前面走，他看到了很多，其实是他的礼物，但他还问雅各，就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那这个蒙恩，在有些他们翻译就是是要求我的主给我赏脸的，这意思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嘛。那这么讲是我们所遇见的是指送给你扫的礼物的，那这些羊群牛群骆驼群还有好多，我放不下了，是指这一些，并不是指雅各他自己在后面的他的财产那一部分。比较简单的我们就很快过。在第九节，雅各一早就说了，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这就很短的这一句话里面，你觉得他的最重要的，他的重心在什么地方？为什么？
弟兄啊，我的已经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
称他是弟兄，就是已经和好了他们。
啊，太棒了，姚美，小姚美，谢谢谢谢。这一句弟兄啊，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觉得哦，他们和好了，好像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对于雅各来说，就把雅各肩上的千斤重担给放下来，雅各的心得到了安慰。因为以扫说这句话，就是表示他的哥哥已经可以原谅他了。对，表示他连了那个忐忑不安的心，不需要再那么紧张了。因为现在以扫就称他是兄弟了，这对他是很大的安慰。他的罪，他得罪了他的哥哥，他的罪得到了赦免。同时，这个是在人的面前，同时雅各也心里就想到，他得罪了人，同时他也得罪了神。神在前面，他让他们兄弟俩那样一见面就和好，这也是神饶恕了雅各他犯下的罪，是一种表现，一个印证。这时候雅各心里真的是太感动了，这不是人能做的，这只有神才能给他做的。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以扫就说了，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他说这句话，他又表明了什么呢？
他也有神的祝福。
太棒了，他也有神的祝福。我在前面说过了，不信主的人不是神所拣选的，他也同蒙神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其实神也赐给以扫很多，他不仅在财富上拥有很多，说我的已经够了，而且他的心胸也比以前更广阔了，他能够知足。我就想起来，我们现在当今社会啊，的家庭里面，经常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啊，这一家里面手足之情，必然反目为仇，主要原因就是为什么？不是说唯一的，主要原因都是为了一个字，就是钱，就是为了钱，永远是不够啊。我们不是吗？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怎么会够呢？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就在争，就在抢。在这个社会上，你说大多数不都是在雅各吗？所以说，在我们在学习段的时候，然后雅各的时候，我觉得年轻姐妹还有宋牧师一再强调，为什么神那么写雅各写的那么具体，把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他们走的路，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详细。他整个就是我们的写照，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也许我们没有像以扫和经历了以扫和雅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那种因为这种原因紧张过，但是我们在和自己家庭内部，或者是从教会弟兄姐妹，或者在单位上跟人之间发生一些问题，但是怎么就看到我们跟雅各一样的，我们也在这样抓抓抓，就是抓，每个人都在抓，它导致了这个社会的错。到第十节，雅各就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这雅各也说话也太过分了吧，太恭维抬举以扫了，怎么见了他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我们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这同样的一种感觉，还是说感受到雅各他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或者是你知道雅各他用这句话他到底在是讲什么东西。
他用这句话是说他心里那种感动，因为神应许过他要赐恩给他，而且他在过去的二十年 得到了这么多，虽然在拉班家里受了那么多苦，但是他还是一直是因为神的祝福，他都知道。然后现在他见了他哥哥的面，又是一次就是神应许他的祝福给实现了，就神没有说话不算数，因为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样的见到他哥哥，并且他哥哥还他们两个还和好了，然后他哥哥还对他这么多，就是他觉得在他眼前蒙恩了，你看啊，他哥哥对他的这一切都是蒙恩了，都是因为神的工作，所以他就觉得是见了神的面。
是的，太好了，哎呀，小敏，谢谢你的分享，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就非常感谢，谢谢。
我不知道对不对，
真的是讲得太好了。雅各他要想说的，也许我们人有的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哈，我们中国人好像人和人际交往的时候说话，我们在赞美人啊，或者说为人方面都是有保留的。但是你看这里就这样说，他真的是表达了雅各他内心他所要说的，他说的话就是他心里的话。因为就像刚才小敏说的，这让雅各在这短短的几天里边，一次又一次的在经历神，看到这个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真的是见了神的面，他见了神的面，神没有击杀他，而是在给他祝福，他真的就是见了神的面，讲得太好了。而且这个我在前面讲过了，不管他哥哥知道不知道，神也在告诉他，我们也是，我们怎么才能见神的面？神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们是不圣洁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见神的面，我们必须要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见神的面。那我讲到这个见神的面，这里面我就想起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24-26节，在好多教会里面最后这个牧师的祝福就用这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眼，赐你平安。我们每个人都想见神的面，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也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多么想见你的面。再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去见神的面呢？除了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受罪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去见神的面？没有标准答案了
啊，要圣洁，不是
要圣洁神的面，对，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们怎样才能圣洁呢？我们就得靠着神，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天天认罪悔改好像搞得人都很压力哈，不是让你时时刻刻的呢，但是我们真的要求神的圣灵的光来照我们。当我们在被圣灵的光照，知道自己哪地方有问题，知道得罪了人，得罪了神，这个时候对我们才可能来到人的面前认错，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还有谁这一段有什么要分享的？我真的是我听了你们分享，我非常的很非常享受跟你们说。我们要见神的面，平时我们还要真的是要尊主为大，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不是圣洁，不是嘴上说要圣洁，要行为上要一点一滴的来做出来，这是个成圣的过程，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那我们就看下面一节，或者是算十二，可以了，看到十五，第十，哎，对不起啊，我的计算机又在那儿。很抱歉，我计算机不配合，我必须要重新找到上网。 我就这样子放了，就是同时放了，因为刚才就 frozen 了， frozen 然后就不行了，我就这样放，很抱歉。在第十一节，雅各说：“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出。”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在这段里面，就在雅各从见到以扫到这个地方为止，他一共说了三次，提到三次神，他说一直说是神恩待我。那你觉得在这地方雅各说神恩待我，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而且你可以想一想，在雅各和以扫的几次对话，第三次提到神，这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我说两句哈，
哎，
就是雅各等于就他比较谦卑了，他认为他得到的这位他不说是自己挣来的，是神赐给他的，他就尊神为大，这样的话他就和神的关系摆正。
对，非常好。好，还有其他姐妹有什么补充的？
我想他这个时候应该真的认识神是他自己的神，不再是他爷爷他爸爸的神，他那个神有了一个自己，就是有了个人的关系。
对，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还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有补充的？
想呢，他是不是把这个神给他赐福给他带来的这个福分，特别是呢他从前呢用欺骗的手段从他哥哥里夺来的这种福分现在要还给他哥哥，对，与他的心地重新和好。
是的，是这样。谢谢，非常好。这些都是我们看可以看到他雅各，他随着他自己属灵生命的改变，所以他对待钱财也好，对待很多的看他眼光呢就是不一样了，他觉得这都是神恩待他使他充足的。同时这句话里边这都是很 positive 的一个方面哈，很 positive 的。如果我们再想一想雅各当时和拉班，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三十一章的42节。小陈，你能不能帮我再读一下就是创世纪31章的42节？
啊，创世纪31章的42节。
对，
好。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好，谢谢。这个时候雅各是原来是从被他的舅舅拉班追上，是处于一个弱势状态，然后后来也就是反败为胜了，从被动变成了主动，而且说出这句话来，就是说我如果不是神和我存在的话，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你不会，你必定要打，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那他这句话又提醒了什么呢？雅各跟以扫说这句话，若不是神，我自自理解，若不是神恩待我。我没有这一切，神一定还会继续恩待我。这也就给以扫非常婉转的一种提醒，或者是一种警告，因为神是与雅各同在的。这个理解，神与雅各同在。好，我们再来想一想，这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现在他现在就不是觉得一切是他自己挣的，而是神恩待他，是神归功于神。
归功于神，对。而且这个神就像孙媛姐妹说的，这个神是他的神， 这不是亚伯拉罕的神，也不是以扫他父亲的神，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因为这人的这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变成这个样子的话，是他经历了神，是他这么多年来，你还记得我开始说我前面一章雅各第一次在圣经里边，他祷告一开始就说啊，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以撒的神啊，我求你撒的神啊，他并没有说是他自己的神，这个时候他是认定了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好，这个以扫就说了，我有一个外表一起，哦对，没有，是收下。以扫说，我们可以起兵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追赶一天，群畜就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前面群畜和孩子力量慢慢的前进，直走到基尔我主那里。在这段话里边，你觉得雅各说的话还有没有道理？你们知道有没有道理？
有，
是很有道理啊，对不对？他哥哥说，那我们进去走吧。你想，以扫的性格是非常外向的，而且他就是那种就是在外打猎的，也就是他，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赶快去走吧。就是雅各就跟他说的，我们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而且确实是他必须要为那些比较娇年幼的孩子，还有他的四个妻子，还有那么牛羊啊，有的牛羊还在乳养的时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雅各这时候非常隐晦的说出他心中的担忧，是什么？什么是他心中担忧的事情？
我觉得是他遇到这个关于改进行进，要把它干掉怎么办？
你说的非常好，我就想起我们就说，他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啊，他很担心啊，所以他是用群畜都必死了。你看他这么讲，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呢也在乳养的时候，那孩子也在乳养的时候，他不用人，他用群畜，其实是他心里很担心的。虽然说于嫂跟他是和好了怎么样，但是他心里多多少少他还是有芥蒂的，他是很担心的，他很担心他的哥哥以后哪一天会把他怎么样了，他是很害怕的。好，这个呢就是给后面打下来一个伏笔。那我现在问一个跟这个雅各说这个怕死不完全相关的一件事情，就通过这里边这个上下文，这就给我们在所谓服侍的同工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我们经常在服侍的时候，就是一个团队在服侍，不管是哪一方的施工，那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
我想呢，在团队的服侍当中呢，因为神的恩赐不一样，那有的人呢比较成熟，有的人呢比较软弱一些，所以说呢我们都要考虑到这个要特别的一个考虑，不要服侍的工作有点加急快速的进行，可能是反得其反，我是这么想。
非常好，这也是给我一个提醒，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以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比喻，就是说一拿那个木桶去打水，它能盛多少水取决于那个短板，我们不能拔苗助长，尤其是不能拿着自己作为标准去量别人，这个是给我自己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个性子很急的，我做事情是雷厉风行，我就受不了那个慢慢的，所以呢我就有这种之推，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也谢谢刚才小生姐妹提出这一点来，这个是我们在服侍过程中我彼此来提醒，我们一定要照顾到团队的每一个员工的情况。好，那到第15节以扫就是了， 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地方。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西尔去。以扫他是好像在个性情中人，对不对？他就是饶恕的弟弟都和好了，你看你看我们现在走吧，说你要慢点走，那行慢一点走吧，你我带了400个人，我要再留几个人在这块帮你的忙，带个路，你看走了走7天左右呢，他是这样的想啊。但是雅各他有其他的考虑，你觉得雅各他真的是想去希尔吗？尽管他在这儿说前面那一节里面第十四节，他说一直慢慢走，一直走到希尔国主那个地方。那15节这个地方，你觉得雅各是真的想去希尔吗？不是，他不是的。为什么？刚才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他心里是不踏实的，他一直很害怕，怕他哥哥哪天就来把他给杀了。好，这个就是到前面，就是雅各和他哥哥见面，哥哥竟然回去了。那下面呢，我分了第二部分，就是雅各从这个地方再往前走，他往哪里去？那我再请一个小敏，你帮我读一下好不好？最后这一段，第17节到20节。小敏在吗？或者其他两位姐妹帮我读一下。
你来读。
好的，谢谢你。
雅各就往苏格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叫苏格，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的示剑城，在城东支达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达城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名叫伊利伊罗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
好，谢谢。好，下面还有4节，我们一起来看。第17节说，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雅各他没有去希尔。好，这有个地图我们看一下哈，能看跟着我的鼠标的在对着这个右上角，有没有看到这个马哈念是雅各看到了神的军队这边，然后呢就过河到了对面，这边的苏哥，而希尔在哪呢？在这个湖的最最下面，在这儿。希尔是在这条线哈，是那个约旦河，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现在约旦那边。而雅各是往这儿走，往苏哥走，没有往希尔那边走，看见了哈，大家都看见哈。我再夸一下，是希尔在这个地方，你早已经走了，从上面到下边，而以身的那个雅各呢，他是从这儿往苏哥这亚伯河那个渡口，然后往西走到了苏哥，但是这个苏哥他还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好，我们这有个地图，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雅各是朝西尔去的吗？他没有去，这个很明显了。他的真实的心理是什么？我们想一想，他的真实除了是害怕以外，他真的心里他是想是怎么想？
他要去他神给他的地方。
神给他的地方在哪里？
神是不是让他去伯特利呢？
你说的非常好，是的。有没有哪位姐妹或者是小敏在说，他为什么，你怎么会知道是去伯特利呢？
伯特利呢是 迦南地吧，是属于什么？
伯特利是迦南地，有个什么特别的？
是神，是那个那
在那里梦见
亚伯利汉、亚伯拉罕，他的就是他的先祖们所神应许给他们的，一直给。
那里有是天使上去下来，好像那里还有一座祭坛。在那儿梦到先驱在这个地方，小美你说对了，是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这一块地叫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是雅各从家里逃出来的那个地方，晚上梦见了先驱，然后神跟他说要祝福他，给他应许要跟他同在，而说让他以后还要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听一下，我后边我再具体再说哈。他当时的真实心理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基尔，他要离他的哥哥远远的离他。他哥哥在这儿，他在这个上面，他不下来，他要远离他的哥哥，离他越远越好，就这个意思。很简单，这就是我的心想，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嘛，离他远远的。那么他怎么就会在苏哥安营扎寨了呢？是什么促使他在那儿安营扎寨呢？我们先想一想，雅各他是靠什么为生的？
放羊，放牧。
放牧的牧人最看重的是什么？
羊啊，他的要有草啊，要找一个适合他的羊的地方。
对了，因为这个苏哥那一块地方土地非常的肥沃，那边的草有很肥美的草，又靠近了雅伯洞口那个地方的话，又有河，有水有草，那是放牧的一个好地方。这个时候雅各就看中那块地方啊，他就在那儿留下来了，就在那儿安营扎寨了。神说这他把这个地方叫苏哥，是棚的意思。这个棚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暗示？当然过去游牧民族他们就是扎棚，但是在我们心里一直一种感觉，搭的棚子盖的那个坚实的那个房子是不是不一样的？
林子是吗？
对不起，没听清楚，陈源。
比较临时性的。
临时性的，应该是临时性的。好，现在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雅各是看中了这个地方，对于他的畜牧业发展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留下来了。那我们想一想，他要回来，从拉班离开拉班回来，是神跟他说的。神跟他说，你要回到你族、你父家地方去，要回到你的亲族那个地方去。这时候，神在雅各的心里处于什么位置？
守卫吧，应该是。
他有没有先考虑到神是怎么样在定在哪儿安营扎寨？
没有吧，他是现在又还没到那个地方呢。
我的感觉就是他前面经过了一个好像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哈，他终于把拉班和以扫这两个很头疼的事情给解决了。他感受到神真的宠爱他，神供养他，神恩赐他，神保守他，看顾他，他的祷告神也为他成就。然后呢，很开心啊，神你真美好，我住在你里面真的是很享受。享受什么呢？看到这肥美的地方，我就在这住下来了。这已经把神都忘了，他考虑的就是他对他有没有好处。这是你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神在我们心里出什么？我就想起上一个星期天那个正道那位牧师还是传道人讲得非常好，
公月弟兄，
公月弟兄，因为我第一次听他讲，说我名字我也记不住，我就他讲得非常好，他就说 想想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这房子买在这地方就方便我去教会，哎，我买这个房在这地方我就可以为神做工，想过这个吗？或者说我可以多传福音？没有，我们更多想的就是这个学区好不好，这个地方的房子增值，它的前景好不好，这个房子是不是我的这个 dream house， 我很喜欢。这个时候神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但是有一个我非常感动的年轻姐妹跟我说，他们家现在这个房子就那次在那画了一圈，他要能够步行走到教会，这是他要买那个房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真是感谢神。所以上个星期我听到那个传道人讲的时候，我马上第一想到说，哎呀，不能绝对，我爱神的，有神有弟兄姐妹是考虑的，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这个呢也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也反省我自己，我的日常生活中神在我的心里到底处在哪个位置，可能都我就不说了哈，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自己去好好去反省，自己去祷告。好，我们在望经十八节看，雅各从巴干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世界城，在城东支搭帐篷。我第一个问题说，对雅各到苏哥和世界城的了解有什么不同？我们再看十八节，就是雅各从这回来，平平安安的到了这个地方。再看前面一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为牲畜搭棚，有什么不同？
他还做了一座坛，是吧？在这里。
哎，他后面会做坛，他没当那个，他没做坛，他没有呢，他会在那儿做个坛。我就说，就到目前到第十八节，就是写两个到了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在了解上，你看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第十八节，他特别强调雅各是从哪儿来的？巴兰亚
兰，
是从那儿回来了。而我们再往前看一下，有没有说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就往苏格去？没有，他就在那盖房子了，就没说了。而这个地方说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四建城，他在四建城前面特别加了个迦南地。为什么要在四建城里面加一个迦南地在这地方？他肯定是有目的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五章五到七节，第十五十二章到五章七节，在 Luke 弟兄还在吗？能不帮我们读一下？ Luke 在吗？或者 Eric 都不在哈。那就请他先分两吧，帮我读一下，可不可以？第十二章的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
好的，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县地方摩利亚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谢谢飞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迦南地是神赐给
亚伯拉罕后裔的，最初还叫亚伯兰，后面就改成叫亚伯拉罕了哈，最初叫亚伯兰。所以在第六节是亚伯兰经过那里到了示剑地方，知道示剑，其实这个示剑就相当于迦南地的一个象征，到了这个地方才真正到了迦南地。而且你看有没有巧合哈，也不叫巧合，我说错了，用词不当啊。就亚伯兰他那时和他的妻子带着侄儿是从哈兰，哈兰就是那个巴旦亚兰，是从那边来到世界，到了这个地方叫做迦南地。所以说在神要雅各要回到女主女父的地方，是让他回到迦南地。雅各刚开始到了苏哥，他那到了迦南地了吗？
没有，
他没有啊，他没有到迦南地啊。所以这个事件是特别像这个地方，雅各到了这个地方才算回到了迦南地。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雅各在他自己在苏哥那边留下来，是正从他自己心里，是因为他自己喜欢那块地，他就留下来了。那他为什么又搬到世界来了呢？他那不挺好吗？他怎么想着又想到搬到世界来？他是何种心态驱使他又搬到世界来了呢？我们来开一开场，你想看？
莹姐妹你好。
对，请讲。
你听到我说话是吗？
听到听到。
我这个平平安这四个字一下就让我想到了那个雅各在那个伯特利做梦之后，就是28章，他得从耶和华许了一个愿，因为他不是立了个柱子吗？而他许愿他那里不也用了平平安安这四个字儿。
对，
就是你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
为我的。谢谢第一，谢谢第一，
这是一个呼应哈，
是的，非常好，谢谢你正好说到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想一想，他为什么雅各为什么从苏哥搬到示剑城？雅各知不知道他离开了巴旦亚兰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回到什么地方，他知道吗？
他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神让他回到什么地方？
迦南，
回到迦南。而且神没有说就闯出回到迦南了，回到你本地，
本地，本族本地。
好，我们说世界是迦南的一个标志，他怎么就心态来的呢？他在苏哥待着，因为他经历了神，就像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赞美是一样的，恩典的情况。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在神的恩典中走过呢，神的恩典一定会在我们的人生走的路上滴满了脂油，他都有留他的情况。你可能一时会忘记，你不可能永远会忘记。所以神是在他的心里，在他心里会感动他，他会提醒他，雅各，你现在到了苏哥，你是到了迦南了吗？我让你到哪儿去啊？回到你祖你父的地方，你祖你父是住在苏哥的吗？他心里就会不平安了。属神的人，像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就说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如果说神已经要你明明白白跟你说你该干什么，你也知道，你明白着的心里你都知道，你就是不做。真正信靠神的人，他心里是没有平安，他一定会证明一定的责备他。所以雅各他的心里很不平安，他不安了，所以他就搬到示剑城来了，搬到了这儿。那我们想想雅各大概在苏哥住了大概有多长时间，有没有想过？这个我昨天我也没有想过，我一听就是啊，就算说了 ，Yeah, you are right， 我就 accept this fact， 我就没有多想。这个言行姐妹问我，我觉得后来跟我讲，我自己回来查了一下。你们，我现在就把这个问题问一下你们，你们想一想，雅哥在苏哥大概住了有多长时间？住了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
一个月。
几个月？为什么是几个月？
他的那些羊是不是长大了点儿了？能走了。
羊长大了一点。good guess， 对，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以羊的是金大。
想起来神的，他答应要那个，就是你说的神在他心里，他还是想起来。你看，
好的，一个月就想通了，然后。算了，我像老是做那个圣灵的责备哈，心里不安稳，我还是走吧。其实雅各在那住了好几年，在住了好几年，怎么看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看他的女儿哈。当然，这就到下一章会讲，就是这24章就出了他的女儿吉娜。我想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好多对这个圣经已经读过的都知道，他搬到了世界，这没住多长时间，就不得不又搬家了，因为他女儿出了事，他的女儿叫吉玛。我们知道他女儿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他是在他给拉班做工，差不多快到第二个到快到14年结束的时候。在创世纪的30章21节，我读一下哈。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她起名叫吉娜。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后来呢，就是庆年满了，拉就雅各就跟拉丹就说是我要走了，就是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是言行姐妹带的那一段。那个时候呢，是吉娜就出生了，然后呢就约瑟出生了。他那个时候再到雅各离开他舅舅家，因为一共20年嘛，那个迪娜等到他到苏哥的时候差不多可能6-7岁的样子。因为那个在13年，就雅各为拉班做工的第13年14年之间生的，那到这个时候20年，因为雅各为拉班做了20年，那就有6年，然后又在到了苏哥地方就差不多6-7岁的样子。那到了34章，他的女儿吉娜被别人奸污的话，那一般就到了一个少女嘛，就是可能就13-14岁嘛。就算是13岁的话呢，那也是有6年的时间，就差不多在苏哥可能住了6-7年那个样子，在那儿。这个时候他才搬到了世界，他住了蛮长时间。我们看到雅各的形式，你有没有感想？是不是似曾相识？反正我自己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在做事情，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觉得不错，全是凭着我自己的喜好，对我是不是有意把神放在一边？现在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多的事情的发生，神用各种环境，用各种事情来提醒我们，有在管教我们，这时候才想起了，我好像前面走的不对哦。所以说雅各从雅各的身上只能看到我们自己。在19节，雅各用100块银子向世界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他就花钱去买了那块地。一般来说买地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永久居住。
又能拔个床又永久居住，因为买了地就不动产了，就产是不动的，人也不动了，经常就是这样。只是说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不动产了，我们人也就不想动了。但是这个是我们神看的，神又说必须要给我们得产业，他要我们得的什么产业？可是我们人更喜欢得的是什么？
你喜欢得了自己看着好的，也可能当时神给的他觉得不是很好，他自己想的那个看到的更好，就在那儿待住了。
是的，我们喜欢的一般都是我眼睛能看得见，是 立刻就有了，真的给我的生活带来舒适的，就是能够满足我的肉体的欲望的，都是些好的。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不是这些不赐给我们，神更注重的是什么？神更看重的是我们属于我们的生命的建造，而这个建造不是说坐在那自己舒服就守着就能够建造出来的。所以雅各他甘心花钱买地，也要从苏哥迁移到市场。天上没有鸡蛋，而在那个时候在苏哥那边是没有人居住的，谁到那儿居住了，这个地就是他的，但是不用花钱的。他到这个地方花了100块银子，就是买他要住到这个地方。这个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什么原则？
听从神的命令，
要从神，要有从神的角度来看。还有我们要想我们得到属灵的灵命的成长也好，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一定要付代价，肯定是付代价的。每一次的灵命的往上成长一点点，那个经历神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我就看到雅各他的一路走来，到最后我会有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那段。我就先提到的，这就是一个属灵原则，我们一定是要付代价的。那雅各他要定居在世界，你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吗？
不是。
为什么不是？
神要到叫他去另一个地方。
哪儿？
伯特利。
为什么？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呢？
我们
那个地方前面说过是吧？
对，你再说一下，你说。
就是那个28章是哪里说的？我都忘了，反正是在前面那个地方是很独特的，是神。是不是他是从那儿出来的？然后他就神就给他说，好像是说你要我要那个与你同行，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听我的，我一定不服你，而祝福你就是把你带回那个地方。
对了，在28章的第13节，
嗯，
神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躺卧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后来雅各他立了一个柱子交由在上面找伯特利，神要他去伯特利。雅各心里很清楚，雅各他没有忘记，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但他为什么还在世界待着呢？所以又回到这个图上，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世界在这个北边的这个地方，伯特利就往南走了，到了这儿了，是不是离他哥哥又近了？他不愿意，他不愿意靠近他的哥哥，他要远离这个，你说咱惹不起躲的时间，远远的躲着他。但是神又让他到迦南地，他就这就我说神啊，你不是让我要回到我祖我父吗？那我祖我父就在迦南地，那以四殿是迦南的一个标志，那我到了四殿城都跑了吧，我就去了吧，差不多了吧，我们不要那么较真嘛，是不是有点在忽悠在糊弄什么？是不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跟神也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我们有时也会是这个样子。他并不是不知道神的心，而是用他人的一种诡诈。我们人有的时候也，我自己有时也是这样的。你说他呢？对呀，我就忘了，露出来的小空子，现在就高兴了。哎，这样神也你也满足了啊，我心里也高兴了。而且他还在那里租了一座台，取名叫伊利伊罗，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你对雅各在这儿筑坛，而且给坛起了一个这个名字，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是不是他筑坛是就是他是尊重，就是要为那个把神当成他自己的神，所以他才筑坛，这个是很好的。 这是很好的，好像是，是吧？他承认就是说以前他那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现在也是他自己的神了，嗯，所以他才筑这个坛。但是呢，他这个坛呢，在这个地方有点含杂了他自己的私心，他就觉得，啊，我就在这儿。这地方也不错，离我哥哥那儿也不能再近了，我也算在迦南了，我轰隆轰隆了，反正都满足，也满足神心意了，但是也满足我自己的。
你说的非常好，而他不谈，确实是他是分心的，他要不分心，他就不从苏格搬到世界了，而且花钱在那又住场，他发现还住了场，他真的是，而且他心里也确实是承认这个神就是他自己的神。就是看顾保守他，因为他是个存在的神，是守约的神，他都知道。但是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呢，很多他我看了一下很多的参考资料都是正面的哈，就说这个非常好啊，就以色列的神就说明他其实是就他自己的神。但是呢，我们还记得吗？神对雅各说：“我是什么神？”神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是
亚伯拉罕、以撒、
我们看一下在31章的第13节。这是雅各对他的两个妻子就说他梦见就神向他显现，他13节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个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我是伯特利的神。他没有说我是以色列的神，我是你的神啊，是伯特利的神。这一点呢也是昨天言行姐妹特别提醒我的，我以前看我都没太注意这一点。我们说雅各这个柱台都是好的，但是这个起这个名字是有可能不是那么合适的，不是合神心意的。那下面问题是为什么圣经到目前为止都一直没有用以色列来称呼雅各？这都是称雅各。对不对？没有说以色列吧？在那个神给他祝福，给他改了名以后，他还一直都用雅各，没有以色列。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我看时间不早，我就不再去查了，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自己17章第5节和9节。神把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下面马上就是称他叫亚伯拉罕，就没有再用亚伯兰。而这个雅各不一样。这个雅各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了，他连给这个坛的名字叫以色列的神，但是圣经里面到目前为止一直称他是雅各，没有称颂以色列他这个名字，为什么呢？
这个雅各此时此刻他就以为他已经是合神心意了，回到迦南地了，所以他其实跟神对他的要求还差了一些距离。那这个是到后来他的女儿出现那个事情以后，他可能才醒悟过来，他应该回到基地去。哇，他在这个，我觉得小美说的那个就是挺那啥，因为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神一旦选定了他，给他改了名字是不会放弃的，他就会
是的。今天说的非常好，谢谢你的分享。这个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信了基督，成了基督徒，我们信靠主，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成圣了。可是我们的生命呢，有没有得胜，是要用一生的功夫来做。我们在这走成圣的道路，是这个很，就是 under construction。雅各这个是他叫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也是 under construction， 还没有完呢。好，这个呢就是今天的经文就到这地方。最后呢，我用手画了一下哈，抱歉哈，因为时间今天 没有时间，哎，没有琢磨怎么用软件可以画一下。这雅哥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图，看这个样子，你们能不能跟着我这样去想是怎么样的？可以看到我是怎么想的哈。这个呢，这个时间轴就是时间，这边呢就是跟神的关系也好，他的灵命也好，从第十八那边开始，刚开始当雅各用诡诈欺骗的手法是骗得了他爸爸的那个祝福，这个时候他的灵命是怎么样？他跟他认识什么？可以说是欺骗的灵，他不认识神，他也不知道这个神怎么回事，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在逃跑的时候，他就夜里神的天气上来显现，这对他来说是他的第一次。也许我说错了哈，我就从这几项我就说，这是他第一次，我们叫 encounter God， 和神相遇。在这个地方，神给他祝福，神给他应许。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他晚上做梦见的，早上起来在阳光照耀下，意气风发的开始走上了奔向哈兰的那条路，一去就是20年。在这个20年里边，神一直看顾他，给他祝福，但是神对他来说还是很遥远的。因为他这个他在那个奉献天地，他跟神许愿，他说如果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保守，你比我这，你比我那个，还在说神啊，你要为我做这个，你要为我做那个，还是自我为中心，你我要你我的得到满足了，那么我就会怎么样，我会给你怎么怎么样，你就是我的神了。他通过这么20年，他一直还是在那儿地上坐，像是神在供给他，一直到在拉丹家20年，神晚上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他，你要到你族里父那儿去，我与你同在，再回到你的亲族嘛。这比他一下灵力就提上去了。然后他就再看看周围的环境，我们都是这样，不是说你的灵力提上去你就一直往上，他会看到一些事情就掉下来。但是这样的呢，他就逃跑了，下来很害怕，后面怕拉班追，前面又怕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个以扫，是祸是福不知道。但是神的保守在暗中帮助他，他和拉班最后是很和平的立约分手了，各走各的路了。然后呢他就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就碰到了，看见了神的军队，这给他的灵力又一次提升。应该这个时候你的灵命就不错了，你就可以面对了，神是你的神，你已经经历了，你看拉班怎么对你，从拉班说的话，你再回想你过去走过的路，神不都跟你同在吗？你应该是不害怕。但是他一听说你早带了400个人来了，一下就掉上去了。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碰到个巨大的困难，灵命一下就掉上去，但是神并没有跑下去，所以神在里面做工，让他跟他的哥哥和好，出现了那一幕他没有想到的那个结局，一下子灵里这个很大的一个动静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然后他就我是不是漏掉一段？对，然后他就对不起啊，又碰了一下。他跟他的哥哥和好了以后，然后呢他就到苏哥地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6、7年。这个时候有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神，他也没有否认神，但是还是他的需求是更重要的。这时候神一直感动他，他又去了四殿城，到了四殿在那地方又买地又想待下来了，后面又就是一路走。可以看到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他不是一个直线，他是有平坦的，有往下掉的，有往上上的，这跟我们跟随神的脚步完全一样的。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回去可以画画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图会是什么样，在每一个节点就是你的人生那个转折点，那时候你经历了什么， 神是怎样在你的痛苦中把你拉抬起来，怎样的把你带着你一起往前走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好，九点半了，时间到，我也讲完了，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非常棒，可以，
谢谢谢谢，
非常好，
我通过我先我一把这个
很有帮助。
我怎么 stop sharing？不行，我这个计算机已经是彻底的不想干活了，已经是。
正好干完了。
对，因为我已经 click 已经不动了，我想 OK
了。
好了 ，stop share。OK，好，到九点半。
感谢师哈。那个王英姐妹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分享，真的是非常感恩。首先呢，感谢神哈，姐妹呢有一个